管家倒把香秀招了回来，小狗在原来可爱的房间住了下来，香秀非常喜欢它。香秀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，我才知道原来可爱是被车撞死的。香秀那天带可爱下去遛弯，结果可爱看到了莫少谦下楼，突然挣断了绳索急冲过马路，没想到正巧驶过来一部车，可爱就被撞了。
先生脸色变了，他送可爱去医院，可是已经没有办法。
我还不知道香秀会说中国话，我一直以为他只会说英文。给小狗洗澡很好玩，我负责按住他，香秀负责给他洗。小狗用他两只爪子拼命地扒着我的手，当花洒的温水淋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只差哀嚎了，两只眼睛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让我觉得负疚极了。是不是很烫？
小狗不喜欢洗澡。
香秀用他那生硬的中国话说，
洗完好。
洗完澡后的小狗被包在大毛巾里，软软的像个婴儿。香秀用吹风机把它的毛吹干，瘦弱的小狗渐渐变回雪白滚胖的模样。香秀突然说，
没有名字。
我也想起来，小狗确实还没有名字，因为一连三天我记着莫少谦时间都不超过半个小时。我本来是想让他给小狗取个名字的，可是他根本就不理我，也压根儿就不理这只狗。第三天晚上我有些沉不住气，因为我不知道这样僵持下去他是否会真的帮忙合同的事。我下定决心想要求得一个保证。晚上他照例回来得很晚，我等他进了浴室就悄悄溜进了主卧的衣帽间。我记得这里也有扇门是通往浴室的，衣帽间到浴室的门果然没有锁。我在衣帽间里把衣服换了，然后找了一间他的衬衣套上。我记得去年有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里，早晨我随手解了他的衬衣去穿去洗手间，出来后被他看到，他缠着我不肯起来，害得我旷课整整半天。我有点忐忑地拉了拉衬衣的下摆，男士衬衣又宽又大，这样子够诱惑的吧。我小心地将门推开一条缝，看到莫少谦躺在浴缸里，眼睛微闭着像是睡着了。他今天应该没有喝酒吧。我悄悄把拖鞋也脱了，赤足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一直走到浴缸边，我忽然看到 LED 显示屏上闪动的画面，那是网王。这也太滑稽了，他这样大男人怎么会看这种片子。可是我顾不上想为什么莫少谦会看卡通了，因为他忽然像是觉察到什么，已经回过头来，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既冰冷又无情，更多的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。我有点尴尬，站那里进退不得。
谁让你穿我衣服的？出去。
我看到他搁在浴缸边的手都捏紧拳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气，我心一横就豁出去了。在他打算将我赶走之前，我决定豁出去了。我像只鸭子般扑腾进水里，我本来是想去抓住他的胳膊，但因为浮力我有些站不稳，最后狼狈而本能地搂住他脖子。他很厌恶地想要挣脱，我们在浴缸里几乎打了一架，结果全身都湿透了。我像八爪鱼一样地扒着他就不放，他气得连眉毛都皱了起来。我死皮赖脸亲他，从下巴到脖子，他终于被我亲得不耐烦了，反客为主按住了我。最后我累得在浴缸里就睡着了，连怎么粗的浴缸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听到吹风机在耳边嗡嗡的响，温热的风拂在我脸上，最后温暖的手拂过我的脸，轻轻将我头转到另一个方向。我被那风吹得很舒服，小时候妈妈也会拿吹风机帮我吹头发，她总是说不要湿着头发睡觉，不 不然会头痛的。这种嗡嗡的声音很让我心安，仿佛还是很小时候在家里。我喃喃叫着妈妈，我想自己或者是在做梦吧，又重新睡着了。醒来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脖子发麻，因为没有睡枕头上，而是枕在莫少七的胳膊睡了一夜。他身上还有熟悉而清淡的香气，那种我最讨厌的气息，而我竟然窝在他怀里毫无知觉，像只猪一样睡了一整晚。我觉得很可耻，也许一次次出卖自己，我已经麻木甚至习惯，到现在竟然觉得自然而然。我不做声，悄悄溜回自己房间换衣服去上课。我倒了两次公交，结果迟到了，没人帮我占座，月影不在，我独自坐在最后一排，觉得非常孤独。整堂课我都有点心不在焉，抄笔记的时候我总是看到手腕上的菩提串。我记得月影当时说话的样子，病房灯光下她的侧脸温柔而美丽。我不后悔自己做的事情，我想如果真的可以帮到月莹，什么都是值得的。晚上我回到公寓去，莫少谦难得在家里，我们两个一起吃了饭，我有点食不知味，这样家常的气氛真让我觉得格格不入。早上他没醒我就跑了，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态度，不过他一直没搭理我，我也不好跟他讲话。吃完饭后，香秀来跟我们打招呼，他要去遛小狗了，小狗连走路都是有点歪歪扭扭，还会拿湿润的眼睛看着人，一脸的天真无邪。套上颈圈后不太习惯，他一直用爪子挠啊挠，香秀想阻止他还是挠个不停。莫少谦皱着眉看着那只狗，我趁机问他要不要取个名字吧，他还是没什么表情，不过终于开口说话了，
这叫讨厌。
我有点讪讪的缩回去不做声，香秀却很高兴，以为讨厌是和可爱一样的词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讨厌这只狗就像讨厌我一样，可是谁让我有求于他。我和莫少谦的相处陷入了一种僵持，他对我不冷不热，而我在他面前显得很心虚。从前他虽然对我不怎么好，虚情假意总是有的，比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样子要让我好受得多。我担心的是他不肯履行协议，虽然他从前还算是言出必行，但他这样翻脸无情的人，万一要反悔也是易如反掌。反正我也被他骗了不知多少次了，幸好快要放假了，我主动提出来去陪他玩，他也好像没什么兴致似的。
随便你。
我觉得很气馁，这一个月的日子写得很难熬，他似乎工作挺忙的，我不太能看到他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因为他回来的很晚，我在家他也不怎么搭理我，我几乎都有点担心了。等到放假时候，莫少谦终于问我：“
上次你说要出去，想去哪儿玩？”
你说去哪就去哪。我没想到他会把我带到海滨去。下了飞机我就开始觉得害怕，等看到海边别墅时我简直快发抖了。别墅和上次来时候没多大改变，我只是不愿意回想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。海浪声让我觉得眩晕，关于这里一切记忆都让我觉得难受。我勉强对莫少谦说：“我就住一楼好不好？”没想到他说
一楼没睡房。
我痛恨二楼那间卧室，哪怕 落地窗帘关着。刚刚走进去的时候，我仍然有一种想逃的冲动。这边别墅里没有佣人，一切要自己动手。我把行李箱打开，把衣服挂起来。我没带什么东西来，不过是换洗衣服。收拾好了以后，我才鼓起勇气拉开窗帘。窗外是宁静的海，极目望去还可以看到岛屿隐约的影子。沙滩上有鸥鸟在散步，海浪泛着白色花边扑上沙滩，然后又退下去。我坐在床上发呆，三年过去了，我以为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这片大海，或者时间真是最好的良药，让我把曾经都淡忘。过去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他是想在这里结束吗？有人在开着的门上不轻不重地敲了几下，我回头看，原来是莫少谦。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彬彬有礼，像个君子。他已经换了休闲衣服。
我要去买菜，你要不要一起？
买菜？上次来的时候好像全是吃的外卖，我都不记得了，那是一段太不堪的记忆，我被迫将它从脑海里抹去。所有不愉快的回忆，我通通用忘记的方式去处理。我不愿意一个人待在这里，所以我老实地跟他去买菜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资本家在这里没有车，不过自行车倒是有的。当莫少谦从地下室里把自行车推出去的时候，我都要傻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
你想走着去？
这么大太阳，这么热的天气，好吧。我坐上了自行车后架，让他载着我在碧海蓝天林荫道上骑自行车，听上去还是挺有美感的一件事。只是骑车的人是莫少谦，他还带着我，这事怎么听都让人感觉别扭。没骑多远就是一个很长的长坡，并不太陡，可是一直是上坡。虽然暮春时节，不一会儿莫少谦 T 恤就汗湿了，贴在身上。我一直觉得他不会流汗，除了某种情况下，可是现在他背心里汗湿了好大一块，看上去好像一副写意画。平常他太衣冠楚楚了，看到他这样我觉得简直太别扭了，忍不住用手把他粘在背心上的衣服轻轻扯起来，风从他的衣领里灌进去，他的衣服像帆一样鼓起来。海边的风吹得人很舒服，我的裙子也被吹得飘起来。我一手按着自己裙子，一手扯着他的衣角，觉得又滑稽又可笑。起先还想忍住，可是没过一会儿我就忍不住了。我并没有笑出声来，但莫少谦却仿佛后脑勺长了眼睛，他头也没回地问我，
你笑什么？
我没见过你骑自行车。自行车已经踩到坡底，他似乎也放松下来，口气里仿佛带着某种愉悦。
你没见过的事儿多着呢。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忽然就撒开了手，车子因为惯性笔直地朝坡下冲去，风呼呼地从耳畔掠过，迎面撞来海的腥气。这样冲下去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所有的树一颗颗的快速的后退，吓得我抱住了他的腰。莫少谦却异样轻松般的吹起口哨来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吹口哨，也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放松的样子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没见过的事情多着呢。
山摇轮过烟花一朵朵，锦江花粉随风摘落，断裂冷漠让夜色多点寂寞，永恒的腐败旋转在公用，古老和弦弹奏你难能陌生，在黎明之前还能走多远。
走进你房间，你拿着旧相片，用火焰写出曾经甜美的相遇。我那般的声音用风铃传去息，在消失之前能够让你感应，像个士兵在抵抗时光流进，慢慢前进，慢慢找寻，在梦境我们的回忆就藏在这里，永恒将我唤醒，你的体温贴着身体，我想抱你却抱到自己，想象着相见
回忆，慢慢忘记，慢慢的忘记，慢慢。